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从创世纪第四十一章那边开始看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约瑟，他为九正法老的九正解梦，然后九正出监之后，约瑟要请九正纪念他。可是这边讲到说，两年的时间九正忘了他，过了两年法老做梦，然后才开始了四十一章的故事。两年约瑟下在监里，那是一个蛮长的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继续读四十一章往下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两年是神所量的时间。两年的时间，神一方面预备约瑟，使他更在这段时间好像更多的与神同行，更多的制作他的心。可是同时另外一方面，法老也为约瑟预备一个好像出场的一个场景，然后法老做了这个梦。法老做了两个梦呢，就是梦到有，我们知道有七只母牛，然后肥美的母牛，然后七只瘦弱的，然后七个稻穗肥美的，七个枯焦的稻穗。法老心里不安，就找了全国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，可是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这两个梦。这时候九正才想起约瑟来，这是神替约瑟安排好的一个出场的场景。所以法老这边讲到说，法老随即差人去找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。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讲到，好像法老的急，他随即差人出去，还有他们那些差人的被差出去的人，他们的急，他们便急忙出去出监，和约瑟的剃头刮脸换衣裳的慢，好像形成了一个对比。我们讲到了约瑟的好像他的心境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有任何的起伏，好像神也预备这段时间预备了约瑟，这样的好像有一个安息在约瑟的里面，神与他同行，约瑟与神同行，心里有这样的平安。然后他来到了法老面前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事回答法老。我们看到了约瑟这个毫不犹豫的回答，这是他从心里的回答，他就知道这一切是出于神。所以当然我们知道，约瑟替法老圆解了这两个梦，这两个梦其实是同一个，就是有七年的丰年要来，接下来要七个荒年。那个七个荒年的丰年是非常的丰富，可是那个七个荒年的饥荒会把那个使人忘记了先前的丰年，太大的一个饥荒了。而且呢，说他这个事情是速速成就，因为两个梦连做了两回梦，所以约瑟就建议法老呢，要在七个丰年之内征收埃及全地，把这些谷物存留下来，在荒年来的时候可以作为粮食。那法老一听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必都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所以法老立了约瑟为埃及全地的宰相。我们看到约瑟高举神，对不对？他在法老面前高举神。我相信这两年的等待对约瑟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建立，到一个地步，他如果他急急忙忙的没有这两年的等待，他急急忙忙到法老面前去的话，我想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替自己伸冤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法老没有做这个梦的话，伸了这个冤，法老不见得会听他。对，所以神预备一个完美的场景，法老做了这个梦，荒年要来了，丰年要来了，然后约瑟有这样的智慧，他被立为全埃及地的宰相。两年的时间真的是就是神量给他的，在这后面神预备了一切，而且约瑟高举神，对不对？他马上说这是出于神，不是自己。他没有急急忙忙的说，法老可以帮你解梦，赶快要邀功，没有，他说这是出于神。而他这样尊重神呢，神也尊重他，对不对？法老也尊重他，就抬举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当然法老这里讲的话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想这句话真实的意义超过法老所能明白的，对，不是法老所能明白的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法老觉得说，这个人不一样，有神的聪明跟智慧在他的里头，立他为埃及全地的宰相。然后我们今天从四十六节开始看，四十一章四十六节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，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，遍行埃及全地。七个丰年之内，地的出产极其丰盛。约瑟就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生数。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前面有稍微讲到，就是他把安城祭司的女儿许配给约瑟为妻，给他荒年未到以前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五十一节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可以吗？他取了两个名字，其实这两个名字多少反映了约瑟的心境。他在埃及地经过了许多的困苦他想要忘记，而且他如今在埃及地昌盛，他说在受苦之地昌盛。我们等一下会回头来看这一段经文，继续往下看。五十三节，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做。”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那个字念跳，这是念敌吗？
跳，
那个是念跳，入米才是底，出米是念跳，左上角是个出，对不对？
啊，
出米就是卖粮食给人家，那个叫出米，那个是念跳。然后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字，左上角是入，那入米就是要买米进来，那个是念底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约瑟呢就开了各处的粮仓呢，跳底给埃及人。在埃及地呢，饥荒甚大。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去，然后抵粮，那个是念抵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。往下看就知道，这个所谓天下的饥荒甚大，其实包括了埃及地，也包括了迦南地，因为雅各那边也有饥荒。埃及地的灌溉是靠尼罗河的河水，然后迦南地是靠雨水，所以两个的原因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好像在这段时间，神就凉了。七年的饥荒给那全地的地方，那一带的地方。四十二节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去为什么还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埃及有粮食，你们可以下到那里去，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好，这边讲到了，于是呢，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、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。第一个他这是他最小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这是拉杰的儿子，拉杰两个儿子约瑟跟跟便雅悯，拉杰去难产，产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过世了，然后约瑟雅各是认为约瑟死了，现在就觉得只剩这一个宝贝的儿子最小的在身边，他怕。把他留在身边，等一下会再看到，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会再看到雅各讲到便雅悯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十个哥哥们就来到了埃及地，要来买粮食。接下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哈，我们稍微往下看一下。我们看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跳粮给那地的众民，然后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来了，可是呢，约瑟故意就是跟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，说什么呢？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是哥哥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的两个梦，然后那个月亮星、太阳还有十二个星向他下拜的那个梦。想起了这个两个梦，约瑟就假装了，用一些严厉的话来带他们，说你们是奸细，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说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来提粮的。 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的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，他就约瑟细细地问他们，他们说，我们本是兄弟，十二个人，是迦南第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献祭在我们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约瑟就好像故意跟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，要把他们下在监里，说他们是奸细，把他们下在监里。我们注意到这里，约瑟说了，这边讲的是他怎样，他第九节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对不对？想起，如果不是哥哥来到面前，我想约瑟已经把那个梦给忘记了。约瑟讲到了说，他娶的儿子头一个儿子叫什么？曼拿西，使之忘了。其实约瑟是打从心底想忘去这一切的伤痛，可以吗？对，忘了，他尽量的不要去回想这些事情。看到哥哥们，他想起了这两个梦，故意说一些严厉的话。我们往下看就知道说，约瑟不是很故意找他们麻烦啊。约瑟不是故意找他们麻烦，约瑟是好像设下了这样的一个情境。他大概想要从哥哥们身上得到一些答案，毕竟那个伤害对约瑟来说是很深的，被自己的兄弟给出卖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把打扮关了三天。约瑟那是在第十七节的地方，42章17节，约瑟把他们关了，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。18节，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。”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21节，很有趣的一句话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从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我想约瑟听到了他想听到的，是不是？我想约瑟听到了他想听到的。这些年来，我想这些兄弟们心里或许有些悔恨，尤其是也许毕竟是兄弟嘛，就是看到雅各年纪渐渐老了，然后我想雅各心里很伤心，做儿子的不可能不了解父亲的心情。我想这些年来他们心里有一些悔恨，直到遇见了这个场景，因为你在一个埃及地，对不对？外邦人的地方，然后主君在那个埃及宰相的手里，要把他们关起来，说他们是奸细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罪名，不是吗？埃及宰相说你是奸细，那你还有可以逃命的指望吗？所以他们心里悔恨这件事情，想起了这件事情来。流便再一次提到说，哎，岂不是告诉你们不应该这样做吗？你们不肯听。从这故事我们其实往下看，我们会渐渐的看到说，流便好像在兄弟当中渐渐没有什么分量，讲话没有什么分量，在父亲眼前也是。流便是长子，照讲他是最被父亲看重的，在兄弟当中应该是座头，有讲话有分量的。可是我们读到说，他因着情欲的关系，上了他父亲妾的床榻，所以父亲就好像渐渐，我想在父亲的心目中，很早就已经不打算立他为长子了，在兄弟当中也不受尊重。所以流便的话，他那时候虽然想救约瑟，可是并没有什么分量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也会看到。渐渐的是，其实好像在兄弟当中，犹大的话是比较有分量。犹大在兄弟当中好像开始做领导的那一个，也许跟西缅跟利未在事件城的那个残暴也有关系。所以好像雅各的四个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，前三个好像都有一点不是那么合父亲的心意。所以呢，后来就是犹大在兄弟当中好像做了那个领头的，讲话最有分量的那一位。那他们呢，23节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他们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对他们说话。对，我们看到约瑟的心其实是很软的，是不是？他听到了他的兄弟们的那个很懊悔的话，可以这样讲了，神是借着约瑟的手来管教他的兄弟们， 在就是好像有一个管教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兄弟们想起他们 当年对约瑟所做的事情，他们懊悔了，他们后悔了，想说神替神在我们身上追讨这流血的罪。约瑟听到他想听到的，约瑟心软了，出去哭了一场。然后呢，下面经文就会读到说，约瑟就挑了西缅出来，就挑了西缅出来关起来，就当着他兄弟面关起来。为什么挑西缅不知道了，不知道约瑟为什么挑西缅。你说挑长子挑流便的话比较有道理嘛，你们大哥就把他挑起来嘛，抓起来，挑出来抓起来。也许是因为流便一直护着约瑟吧，约瑟大概就稍微对他心软一点。无论如何他挑了西缅，把他们把西缅当着他们的面关起来。接下去我们读到经文会读到说，约瑟呢就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。那是在42章25节的地方。不是很清楚约瑟的用意是什么，似乎是要制造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氛围，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让他们很惊惧。然后约瑟也果然达到了这个效果，就是他们看到害怕，就是到底怎么回事，提心吊胆的，有点胆战心惊的。因为接下去说就会读到说，他们发现用来涤粮的银子还在自己的口袋子里的时候呢，在28节那边讲到说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了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钱明明拿出去买了粮食，如今那个钱却都还在自己的袋子里？好像约瑟有意制造这样的一个场景。他们回到了迦南地，他们向父亲说明了事情的经过，而且讲到了约瑟说要把便雅悯带下去，是不是？要把便雅悯带下去。我们稍微看一下36节，42章36节到38节这个地方。就是雅各当然就责备他们，为什么要提说便雅悯啊？为什么要这样没事把这个小兄弟讲出来？那他们就解释说，那个人细细的查问我们家里的状况，各样的状况。约瑟当然很了解他们家里的状况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约瑟可以问得很细很细很细，可能让他们觉得很就是心里会有惶恐吧，大概说瞒不住他，好像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他，当然嘛。所以约得很细，他们就全盘的都讲出来了，所以就供出了有便雅悯这么个小兄弟在这里。雅各呢，然后呢，35节那边稍微看一下，他们个人到口袋，所以前面只是一个人，大概一个人到了口袋，发现钱在那里。35节，后来他们个人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。他们和父亲见看见银包就害怕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：“你使我们丧失我的儿子约瑟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西缅被关了嘛，大概凶多吉少。”然后呢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雅各那时候年纪已经蛮大了。那37节，流便对他父亲说：“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就是便雅悯，我若不带便雅悯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就拿自己的两个儿子做担保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”雅各说：“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。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”所以流便虽然提出了要拿自己两个儿子来做担保，雅各根本不听他。我想约瑟的死，雅各心里，这么多年来，雅各不知道确实的原因啦，可是我猜他多少怀疑这些哥哥们，就是总是觉得这些哥哥们应该负些责任嘛。雅各心里不是很放心把便雅悯交给他们带下埃及去。而且流便提出了这样子，就说自己的两个儿子要来做交换做抵押，可是这句话在雅各心中没有什么分量，雅各就完全没有同意。到了43节呢，43章，43章这边讲到说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雅各要他们再去抵些粮来。那犹大呢就提醒雅各说，那人谆谆的，第3节的地方，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犹大又对他的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 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那犹大为便雅悯作保，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这是43:8-9的地方。就说兄弟们还是坚持，因为饥荒甚大，7年的饥荒，所以他们买回来的粮食大概就吃完了。我想这当中大概有一段时间吧，你千里迢迢去埃及买粮食，不至于买个2个月的粮食回来。那要买粮食是买1年嘛？大概是1年的粮食嘛？对啊，因为你耕种要1年的时间，你前年耕种，去年耕种的，吃到今年要收成的时候吃完了，然后是寄望今年收成的可以再吃1年，所以你去年耕种到今年吃完了。几个月没粮食了，要去买粮食，你要等到下一年才有收成嘛，所以你大概是买1年的粮食吃完了，所以西缅大概就被关了，我猜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。你粮食不可能今年欠收然后过几个月有粮食出来，不会嘛，你要买就是买一堆。好，关了一段蛮长的时间，这应该猜想是这样子。然后呢还是吃完了，他们要再下去的时候还是提到便雅悯得去，便雅悯得去，可是呢，雅各不放心，雅各还是不放心。可是这回是犹大出来担保，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开始在弟兄中是做那个带头的那一个，讲话有分量的那一个。我想雅各是一方面是真的没有粮食了，非去不可；另外一方面是犹大愿意出面，所以雅各这次同意了。雅各这次同意了，怎么讲呢？因为这段经文有点长，所以我们就要稍微跳着读一下。好，那怎么讲呢？10节的地方，犹大说，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11节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没药，那个是怎么念，匪子、杏仁，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，送给那人做礼物，又要在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手中口袋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或者是弄错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眼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说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又在这样一个好像很慌乱的一个场景中，就安排各样的安排，有点像他见以扫面的时候的安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见以扫面的时候也是一个慌乱，然后他就差人送各样的礼物在他前面去，好像这很蛮符合雅各一贯的个性，还有他的性格，对不对？就是很虽然在忙乱中、慌乱中，这样心很急的时候，还是很细腻，很有聪明智慧，把一切安排得很好。跟他见雅各的时候的安排有点像，先送礼物过去，带着礼物，而且钱要带着2份，都要带着。可是更重要的是，他这个安排好了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。好，他说什么？最后说14节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眼前蒙怜悯。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情啊，前面，从11节那里，怎么讲的？他说，他们的其实从8节就开始，6节就开始了，哇，还蛮早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几次哈，6节，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8节，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们打发与童子同去。然后呢，11节那里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，对吗？创世纪讲到雅各的时候，其实很少用以色列这个名字，大部分都用雅各，不是用以色列，对。后来在圣经当中讲到以色列，其实比较更多的讲到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可是讲到这个人的时候都是用雅各，比较少用以色列。比如说主耶稣讲到说辨明死人复活的时候，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就说神不是死人的神，是活人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。圣经章讲到比如说这3个人并列的时候，因为现在这个电脑摄取圣经很方便嘛，对不对？30几个地方都是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把这3个人并列的时候，只有4个地方是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我以前以为只有一个地方，后来摄取说，哦，原来有4个地方。就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就是摩西那时候在旷野，神要 他们要毁灭，就是要剿灭他们的时候，神就是摩西请神要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所立的约，还后面还有几次。这边蛮特别的，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个名，就是用以色列来称呼雅各。我们当然知道他改名以色列，可是创世纪中提到他的时候，大部分还是用雅各这个名字。这个地方突然用到以色列，这段记述到以色列， okay, 我们往后看就会用雅各的名字就会出来了，又用雅各了，似乎是要和全能的神来做呼应。 OK, 我讲到四次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并用的时候，摩西的那一次似乎每一次都是要来提到与神的立约。 OK, 与神立约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与神的约的时候，他就用以色列这个名字。这三个名字是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字，可以吗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，对不对？以撒是神取的，以色列也是，神把他改名以色列，并且与他立约。这三个名字都是神取的，他讲到了跟神的那个立约的关系，讲到了跟那位全能的神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把这个名字拿出来，以色列。前面我们读到，对不对？35:9-11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回头翻的话，那边怎么讲的？说，第九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来叫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第十一节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可以吗？”雅各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他心里生出了一个对神的信心，那位全能的神还是会在当中掌管一切，把我的孩子拯救回来。所以当他提出在来到这位全能的神与他立约的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心里生出那个信心来，他那个以色列那个名字，与神立约的时候那个名字，被神所改名，神所赐的那个名字出来了。以色列在全能的神里头找到了他要的信心，他就让他的孩子们带着便雅悯就下去了，来到了约瑟的面前。43:1616-34这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。他们呢，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是说，他们被领到约瑟就把他们领到屋子里，要与他们一同吃饭。然后呢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就害怕说，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定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似乎约瑟一系列的安排，真的就是有让他兄弟们感到惊惧，这里心里觉得害怕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找了机会跟管家说，我们上次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这个钱都带回来还给你。管家说 No, 那是神做的，你们要给我的钱我都已经收到了。然后呢，这边讲到了43:29那个地方，特别他就请他们吃饭，他们安排来屋子里。然后呢，也许我们从27开始看哈。那约瑟呢，他们来到屋子里要吃饭的时候，约瑟就问他们好，又问他们，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28，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。他们就说，你仆人，好像摆到那个地位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哎，所以约瑟的那个梦是完全的应验了。那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一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他就再出来洗脸出来命人设摆筵席。约瑟跟便雅悯差了大概14-15，大概这个年纪所以约瑟这个时候是39，他30做埃及地的宰相，7个荒年，37，接下去我们读荒年已经进入第二年了，所以他这时候39，所以便雅悯大概是20，大概是这个年纪。所以约瑟虽然说他是小儿啊，可是他其实是20几了，20的年纪。约瑟对这个兄弟，我相信他的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，对不对？ 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，拉姐很早就过世了。那最除了父亲以外，跟约瑟最亲的当然就是这个小弟弟嘛，可以吗？那约瑟又被其他的兄弟记恨嘛，他们两个是最小的，被其他兄弟嫉妒，所以感情最好的就是这个小弟弟，又是同父同母的弟弟。那可能年纪比较大十几岁嘛，所以有点大概这个什么兄带母侄嘛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？所以好像在约瑟的心里头，这就是一个他宠爱的最亲近的一个小兄弟。所以呢，看到他兄弟来的时候呢，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顾之地。他出来之后就设摆筵席，而且呢他的安排坐席，三十三节那里，约瑟使兄弟们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兄弟彼此诧异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去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的多五倍。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了。怎么了？
吃得下？年轻嘛，对，年轻
。好，四十四章呢，我们很快的看过去这个故事，我们就不太翻圣经，我稍微讲一上的念一下。那故事大致上就是说，兄弟们敌粮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呢，约瑟就用了一个计谋计策，要留住便雅悯。所以呢，约瑟就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，就是他自己用的杯子呢，和那少年人提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行了，而且呢，他们走了，离开了。离开了之后呢，家宰就约瑟就派人追上了他们，就找到了他们。家宰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怎么偷我主人的东西，把他的银杯这个杯子给偷走了？”这些兄弟们为了表明无辜呢，那是在第八节的地方，他们为了表明无辜呢，他们就说：“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”而且情急之下，第九节那里讲出了说：“在你仆人中呢，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”哇，发了一个毒誓，有点这个味道。这有点像雅各当初在被拉班追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拉姐藏了一个神像在他的藏起来了，跟雅各所说的话有点像，这样子，好像心里确实的知道我没做事，信誓旦旦的说，在谁的口袋里搜出来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那等到十三节的地方，等到那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被搜出来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十四节到十七节的地方，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， okay， 就完全的下拜在他的面前。我们注意哈，这边是用谁和他兄弟们，犹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段故事的主角是犹大，真的好像犹大那时候就在兄弟当中是带头的那一个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犹大说：“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，都是我主的奴仆。”约瑟说：“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手里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”所以他们十一个兄弟，约瑟只说要把便雅悯留下来，其他人都要放掉。是犹大代表兄弟们出来说话。其实约瑟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再一次的出卖便雅悯，是不是？约瑟其实设了一个计谋嘛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只要留便雅悯，你们其他人通通可以去，都通通放你们走。”约瑟其实是要测试他的兄弟们，而且这次的那个筹码哈，换取到的那个他们出卖便雅悯，他们出卖约瑟的时候换到的是20钱20舍克勒的银子，这次他们出卖便雅悯的话，他们换到的是自己的自由，是不是？不然所有人都要下监了。他换的是自由，那何等的宝贵！约瑟其实是放了一个很大的筹码在他面前，看看他们这一次会不会出卖他们的兄弟便雅悯，会不会再一次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犹大怎么说呢？犹大就提到了他父亲的处境，这边稍微说，就讲到说，父亲，他的父亲已经失去了约瑟， 那如今如果再失去便雅悯呢，就会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了。讲到了他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与便雅悯的命相连，说，而且提到了说，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回去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父亲身上。哎，这是犹大说的。犹大是代表兄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刚讲到了犹大在兄弟当中做带头的，所以犹大说出来的话其实代表他们整个兄弟们说出来的话。这就是约瑟想要听到的，这就是约瑟想要听到的。他其实摆了做了一个陷阱吧，要测试他的兄弟们，提出一个机会让你们可以就是把便雅悯再出卖了，你们就可以自由了。可是兄弟们没有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年间兄弟们的悔恨吧，然后对整个态度的转变，他们没有，犹大要留下来求约瑟把便雅悯释放出去。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边的44章的故事大约是这样子。45章，我们今天要看到45章第十五节。45章，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吩咐一声说：“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”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”他弟兄们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甚惊惶。约瑟又对他弟兄说：“请你们进前来。”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约瑟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”第5节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为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这样看来，差遣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啊！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所以约瑟接下来就要请他们上雅各那里，到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：“你儿子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地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你和你的儿子、孙子，连牛群、羊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，与我相近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这里还有5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，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。对，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，是我亲口对你们说的话。”你们要将我在埃及地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。14节，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悯也在他面颈项上哭，他与众兄弟亲嘴抱着他们哭。随后他们兄弟就和他说话。这是他们兄弟的见面时的场景。约瑟，对不起，我约瑟设了这一切的场景，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，他想看见的，他想听见的。所以兄弟们是悔恨了当初对约瑟所做的事情，约瑟也完全的饶恕了兄弟们所做的事情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大致的故事是这样。我们重新看一下，回到前面的地方，他约瑟为2个儿子起名叫什么？
马拿西
和以法莲。马拿西的意思是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全家。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意思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可以吗？当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的时候，这个包括了他对父亲还有弟弟的思念，是不是？他忘了父亲的全家嘛？包括了神使我忘了他对父亲和弟弟的思念，他不觉得他还有机会可以见到他们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遗忘里头带着饶恕， 这个遗忘里头带着饶恕，饶恕过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那些兄弟们，把他出卖的那些兄弟们。Okay？ 人不可能真的忘记，不是吗？人不可能真的忘记这些困苦，不可能的。所过的苦，所遭遇到的这些辛苦，被出卖这些伤害，人是不可能忘记的。所以你看到约瑟说的是，不是说我要忘记这些苦，他是说什么？神使我忘了，神使我忘了。神使人遗忘这些困苦的方法，不是好像从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些痛苦、把这些伤害就擦干，这样抹去，好像就消失我们的记忆，不是。神使我们遗忘我们这些痛苦的经验的方法，是用他层层的爱包裹，用他自己的同在包裹，用他极大的恩典包裹，以至于当我们在回想到这些痛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神的爱，我们只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只看到神在我们身上一生的带领。这是神使我们忘记这些痛苦的做法。使之昌盛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取名的次序，对不对？他也知道这个昌盛不是从自己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可是这个次序是，我要先忘记，我要先忘记我曾经所受的这些伤害，我忘记，在忘记我的困苦，然后我才有可能真正的在神里头昌盛。那个昌盛指的是的，一方面是他在埃及立作埃及宰相的昌盛，可是另外一方面指的是他心里的昌盛，灵里头，那个昌盛是灵里头的，是在灵里头的富足，灵里头的丰满，心境上的一个昌盛，跟以撒在利和伯的经历有点像，对不对？这是宽阔之地，我必在这地昌盛。他一再的退让，一再的退让，不与人争竞，得到了一个心里头的利和伯，心里的宽阔之地，心里的昌盛之地。约瑟也是一样，他先忘了这一切，神使我忘了这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这个忘里头带着饶恕，然后他才有可能真的在他的心里头找到这个昌盛之地。而且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是不是？那个受苦不再成为苦，而成为富足，成为昌盛。他清楚地知道这是神所做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所遭遇的痛苦的那个环境过去了，可是我们心里还觉得苦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时候那个困苦的环境已经过了，可是我们心里还觉得苦，想起来还是觉得苦。已经明明已经环境都已经过了，那个环境不在了，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里头的苦毒没有过去，里头的苦毒没有过去。那会使我们觉得苦的不是环境，而是心里的苦毒。在神的同在中忘了，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中忘了，才能使我们真实的饶恕，而且呢，在困苦中昌盛，在困苦中昌盛。那个苦毒在神的爱里头被遮盖了，在宝血里被遮盖了，那个苦毒不在了，我们才会真正的从那个苦当中被释放出来。真正使我们苦的不是环境，是心里的苦毒。从这当中被释放出来之后，我们能够进入灵里的昌盛，像约瑟一样。约瑟的兄弟在他面前的时候，约瑟39岁，刚算过了。他做梦梦到兄弟的合捆向他下拜的时候17岁，22年的时间。亚伯拉罕承受神的应许要生以撒，75岁，等到真正生以撒100岁，25年的等待。约瑟大概是22年左右，就20多年，也是20多年等待。雅各在岳父拉班的家服侍岳父20年的时间，是不是？约瑟被神制作了20年。神真的会花时间来制作一个人，神真的会花时间来制作一个人。我们前面读到了约瑟被兄弟出卖，被降卑为奴隶，被祖母陷害，被法老的酒政遗忘，那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。17岁 被出卖，到30岁当宰相。后面我们刚刚也读到了，有2年的时间，九正就把他遗忘了。这一切的困苦，一切的伤害，其实都是神在制作约瑟这一个人。如今20年的时间了，他的梦实现了，兄弟在他面前下拜。可是他的心里，我们读刚刚的经文，约瑟的心里没有一点点的得意，没有。他其实对兄弟是饶恕的，他其实对兄弟是带着怜悯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这么多年的时间，圣经上讲到神与他同在，他经历了神的同在。这些等待，20年的等待，亚伯拉罕的等待也好，雅各的等待也好，或是约瑟的等待也好，这些等待都帮助他们更多的被神制作。而且呢，不论是信心上，或是品格上、耐心上，各样的制作，好，品格上的制作在他们的里面，性情上的制作在他们的里面。我们读到了雅各的故事，如今我们读到约瑟的故事。神会花时间来制作一个人。刚刚在45章的地方，我们也读到了，他对兄弟们怎么说：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什么？神差我在你们前来。对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前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然后说，神差我在你们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你们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，可以吗？约瑟把他所遭遇到这一切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想看他所遭遇的事情是个很大的伤害，可是他最后把自己委身在神的手中，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手，一切是出于神的手。20年的时间，他遭遇这一切的事情，可是当他把自己委身在神的手中，看清楚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时候，看他所遭遇的一切是出于神的时候，他放下了他所遭遇的一切的困苦，饶恕了一切伤害他的人，进入了心灵里的宽阔和昌盛之地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神真的花时间制作一个人，可是当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一生交在神的手里，那是一个委身的态度。我们刚讲到了，这是一个委身，就说我把我交在神的手里。当我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一生其实是可以很安稳的，一生其实是可以很安稳。不管经历什么事情，经历水火，或是经历各样的苦痛、顺境、逆境，当我们把自己交在这位带领我们的神的手中的时候，我们与神一生同走，而且平静，有一个确据在我们的手中，在我们的心里，神带领我们进入宽阔和昌盛之地。
20年的时间，
是的，神花时间制作人，可是。我讲到了，这是一个尾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有尾声的话，就会说好久，因为我知道这在神的手中。而且这20年的时间，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转换。20年的时间，神与他同行。对，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件事情，就说在神的被神手中制作的时候，我们抓住了，乃是与神同行的时候，紧紧抓住神的时候，每一天。可以在那个安稳里头，每一天在神的手中，可以吗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然后在他面前有点敬拜，有点祷告。我必要得救主同在，这就是约瑟这20年被神制作，他所得到的。他得到的其实不只是他的那个在埃及的丰盛，他得到的是神的同在，何等的宝贵！还有吗？需要吗？还有多少？都有吗？
我必要得救主同在，并不敢自己独行，避开全只有主亲近，战胜病患要自生。如此光方便有知，可忍痛虽隐灵，我必跟从毫无怨叹，一步步逆之跟从，我必要得救主同在，我心心软弱不坚，主向我发安慰声音，此生内充满慈怜，如此我方便有知，可怜他心灵，我必跟从毫无怨叹，一步步一直跟从，我必要得救主同在，独自身总不相邻，我遭风波破除顺境，历传承与陷若隐，如此我方便有知，可忍痛虽隐灵，我必跟他慈母日夜照顾，直到心尽月潭河边，暴风掏出我温柔，如此我方便有知，可怜他虽隐灵，我
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一生的事乃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一生的事在你的手中，主，我们何等的安息，你的旨意是我们最稳妥的地方，谢谢你。
天父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
阿们，
带领保守我们的一生，一生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，主啊，我们因为有你的同行，我们变得安稳，
阿们，
患难必不离到我们，我们一生必有你的恩惠慈爱带着我们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一生来服侍你的时光，让我们能够做你的美好的仆人，一生来服侍你，荣耀你的名，
阿们。求主用你的厚爱来层层的包裹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，层层的包裹曾经受过的困苦，主，你层层的包裹使我们遗忘，如今站在主的恩典中继续的往前走，更多的经历你一生的带领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的力量跟勇气，谢谢耶稣。
事实上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施恩了。所以主真的是求你今天借着我们所读了你自己的经文，你自己在先祖上面所经历的事情，真的是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，
阿们，
愿意把所有的过去啊，因为你一直的同在啊，相信是你自己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忘记，
阿们。
因此在我们的心中真是就有更宽广的，
哈利路亚，
更丰盛的来得到你，
阿们，阿们。
我让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往后的日子啊，会比我们过去还要丰盛，
阿们。
主啊，真的是谢谢你愿意真的一路与我们同行，
阿们。
让我们真是享受到即使在困难中，在生病中，在逼迫中，在被冤枉中，因为你的同在，我们会像约瑟一样的啊，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得胜，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真的掌享受到掌王权的那种你给我们的那种，
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
献上感谢，
阿们。
在这里的每一个今天早上，你真的学习到你自己要给我们的这些讯息，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光明的，越走越明的，
阿们。
谢谢，
赞美你，
谢谢你，
赞美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如此王方面有君，可人堂虽灵，我必恩从好远看，一步步一直跟从，哈利路亚。神从亘古到永远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荣耀荣耀的耶稣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一生所要跟随的神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一生值得我们跟随的神，我们把我们一生委身在你的手中，在你恩典的手中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今天早晨我们在你荣耀的恩典中，谢谢你，你使我们忘记我们曾经所遭受到的一切的伤害，一切的痛苦。今天早晨在你的恩典中，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一生的道路委身在你的手中，相信你要使我们在困苦之地昌盛，在困苦之地昌盛，更多的进入你的同在里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